二月份布道，三月份我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，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生命里头的种种的不同的境况。请你打开民数记第十一章，民数记的第十一章，我们要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五节。民数记第十一章，创出立民，第十节到第十五节，找到之后，我们同声同心的来读这一段，非常特别。这一段是摩西在神面前请诉的经文，它非常的特别。我们一起来从第十节，我们读到第十五节，请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，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，摩西就不喜悦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：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？你竟对我说：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。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？他们都向我哭嚎说：你给我们肉吃吧，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这是何等的在你面前跟主有那么亲密关系的一种苦情的倾诉。即便像摩西这么伟大的人物，这么样被神用的人，他们都有一段生命里头极为暗淡，那种生命里头软弱的光景，面对周围这些百姓而来的那些怨言，他能够在一个最好的时刻来到神的面前，把所有这些怨言一转化成为在主面前的倾诉，而主把所有苦情、所有的悲情，竟转成为上帝的温情，成为神恩典的地方。我祈求主恩待所有的弟兄姐妹，移民来到美国，每个人的脚步都不一样，每个家庭的光景不一样，每一个人在申请，在整个的背景都不一样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多多少少、大大小小都有一些的难处。而我们在公司、在学校、在各个地方，我们也不时会听到许多的怨言，对于身为上帝儿女的我们，怎么样用一个最好的心态，怎么样用一个最好的方式，把所有的怨言一转成为上帝给我们的恩言，把所有的咒诅一转化成为上帝美好的祝福。求主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有一位新来的人到了天堂去报道，他非常惊讶，所有天堂的街头看得到了，可是每一个转角都有一个意见箱。那他就问那些已经到天堂的人，住了好一阵子的这些住户，问他们说：奇怪，如果天堂都是美好的，为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完美，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快乐，那为什么还需要意见箱呢？结果那些住在那里的人就回答说：有一些人哈，就是不抱怨的话，他们就觉得没有办法快乐。我想你知道我在讲一个笑话，可是我要提的是，天堂哪一个地方是一个没有抱怨的地方？哪一个地方是你真的都听不到任何怨言，而且说出来的都是一个很正面的？其实我要说的，只要你还在地上，我跟你讲，这件事情非常难。可是我们一起来思考，摩西这一位圣经里头只描述一个这样的人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没有第二个描述了，就这么样一句话对着摩西。 我们要来思考，其实摩西一路上带领百姓，当我们读到民数记十一章，这已经出埃及过了一年多，而且正要启程，从他被拉，然后正要开始慢慢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稍微来提，其实这种埋怨没有停，没有停。当出埃及记第五章，摩西向法老交涉要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法老不但不答应，反而加重他的担子，他要他们自己去剪草做砖。于是以色列又开始埋怨了，他说你简直是把刀递给他们手中杀我们。他们这些人都以为一定会死，但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死，他们都出了埃及了。另外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时候，法老的追兵到了，以色列向摩西又埋怨了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墓吗？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接着马上又讲，这里的时候我们更奇妙的是，你继续的看下去，以色列离开埃及之后，摩西领他们过红海，他们在那里歌颂赞美神，因为上帝把追赶他们的埃及兵丁全部淹死在红海了。就这么样一过，才刚刚赞美完三天，走了三天到了马拉，因为水苦，以色列又开始抱怨了，又开始抱怨了。三天前还在歌颂赞美主，还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，三天以后就开始什么埋怨了。当然他摩西又开始把水又变甜了，他们又平静下来，又继续走，走到以林，他们又开始埋怨了，食物不够吃。这不够，只是出埃及的第45天，上帝也听他们的祷告，把玛纳降下来，鹌鹑也下来了。随后摩西在山上举起他的杖，约书亚在山下与亚玛利人打仗，慢慢上帝就伴随他们继续的往西南的半岛的南端，离开了埃及的90天之后，上帝吩咐摩西上西南山，在那里一待就40天。当他一下山的时候，百姓在做什么？拜金牛犊。上帝知道百姓的败坏，便发怒，想要击杀以色列人，另立摩西的后代成为上帝的选民。摩西在那里苦苦的哀求，替百姓求情，上帝没有降下惩罚，他把滑板一摔，又再上山，再下来。而在这一段下来的过程当中，以色列人停留在旷野，在这里足足停留11个月之久，在那里做什么？建造会幕，颁布10诫。简单的讲，摩西在那里花了很多的时间教导他们。出了埃及后的第二年2月20日，他们又启程走了3天，来到了他贝拉，就是民数记第11章的最前面。这里前面是这样，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言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，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。11章最前面讲到这个背景，到了他贝拉发怨言，没有，你几乎找不到没有一个地方不发怨言。可是对摩西来讲，一路上下来没有停止，没有停过。那我们就一起来思考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当整个摩西面临这些怨言的时候，也走过了他贝拉，火也烧下来了，那再下来一站的时候，摩西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？当人和事超过我们生命负荷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处理？而当我们面对批评埋怨的时候，我们的帮助又从何而来？而当我们真的是负担很沉重的时候，神又如何安慰我们？我们今天要从这3个地方，我们要一起来思想。面对生命的挫折，我以后真的是想到这个怨言，我就真的是 想到思想起来，生命里头就真的是啊，你如果用英文叫 murmur， M-U-R-M-U-R， 可是真的很有意思。它的希伯来文叫做什么 ？Teono， 如果你把它翻成中文叫做特懊恼。一想到怨言就什么懊恼，哎呀，我在准备的时候过程当中发现懊恼，什么东西会让你懊恼？当别人在那边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闷，哎，不是语言，不是那闷闷，就是到处到处讲这些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什么懊恼起来了。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七节，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每一次的怨言一出来的时候，领袖就要去面对。而在这里你可以想见他怨什么。出埃及是没有水，十五章是没有水，到了十六章是没有粮食，到了十七章又是没有水，到后来就没有肉，哎，都是埋怨，胃不饱了，太口渴了啊，这都是一种怨言。好，我讲到这里，讲到特懊恼，可是你知道他们懊恼讲出来的话是怎么样讲？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前会众对他说，巴不得我们就少死在埃及地或死在旷野就好了嘛。然后人一出怨言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就什么，哎呀，那个东西就毒的东西就一直出来。哎，你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你也看到也发怨言。什么时候发怨言呢？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节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向耶稣门徒发了怨言，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”连耶稣跟那些罪人在一起，为了要带领他们能够有机会进到救恩里面，哎，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做什么？发怨言。他说更有意思了，我看到这个字我就更有意思。希腊文的怨言叫 “goguro”， 什么叫 “goguro” 呢？就是更苦恼。刚刚已经特懊恼了，现在又什么？更苦恼。以后你记字，记这两个字很容易记。一个有怨言出来的时候，真的特懊恼。可是到了希腊新约的时候用这个字，那时门徒真都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什么需要，供给不够，给的不够了，喂的不够。然后后来当然他们就选了七个执事，他们有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，智慧充足的人出来做什么？管理所有百姓的饭食，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昧命的守命。这是新约引用摩西的这一段里面，整个从创世纪离开以后，出埃及冲出立位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里面，讲到摩西在处理这些怨言的时候，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如果你经常发怨言，你就可以看得到，在旧约很快，那个神的审判马上下来，昧命的马上下来，两万三千、两万四千人死掉了，瘟疫就死掉了。那我要特别这样提，为什么保罗到后来凡守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什么争论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什么怨言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读得到的。为什么保罗会提醒不要发怨言？弟兄姐妹，面对整个生命的消耗，我们英文叫 burn out。 那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摩西其实带到这里，心里面生命里头都会有一些的挑战在那里。摩西上了西乃山，百姓在那边跪拜金牛犊，耶和华就吩咐摩西，下去吧，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从你埃及地领出来已经败坏的，他们快快偏离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。这是对摩西来讲才刚刚不久，神透过他的手解决了他们百姓的事，可是不久马上翻过来了。还更绝，到后面民数记十章三十三节，以色列人离开了耶和华的山，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。你知道我刚刚为什么要特别把那个时间表，教导敬拜十一个月，出发三天就抱怨？我们常常说没有教导， 摩西有没有教导？他有教导，把会幕盖起来，在那里敬拜神，在那里教导，才教导那么长的时间，一出才走三天就开始什么报应，金牛犊的教训，会幕建立起来，摩西的教导。可是在这里你会发现，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不教导，而就真的学不好。当他们起行的时候，开始往后面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，除了妇人孩子，步行的男子也有600,000，又有许多闲杂人，并有牛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。这群闲杂人等就在里头发起了作用，那个怨言是会共鸣的，会影响到全体的。而这样一个影响，让这位带领的摩西第三次生命里头面临一些挫折，面对生命的挫折，他怎么处理？他怎么处理？摩西做了一个，也是我们所有属灵的人我们要学习的，回到直接来到主的面前。摩西内心很不悦，圣经也是这样讲，他不喜悦耶和华，你为什么发怒？我不喜悦，我就表达出来。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情绪，他很明白的向上帝说明对以色列百姓的不满，同时其实也有责怪上帝，为什么让我承担这么重的重担，苦情哀情陈情通通来到神的面前，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来表白他整个的情绪，质问上帝为什么苦待自己。民书记11:11，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，你为何苦待仆人呢？来到神面前直接跟神对话。出埃及记5:22-23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自从我去见法老，奉你的名说话，你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。这是先前讲过的话，这里又讲一次，你为何苦待？以前是这样，你为何苦待你的仆人呢？我们也常常这样，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我们就开始怪环境，怪机会。最后呢，没得怪的，怪上司，怪你的同事，最后要怪谁？怪神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以赛亚书53:4，抱怨自己没有蒙神的恩典。摩西不止责怪上帝，他还抱怨上帝没有给他恩典。圣经的话是这样写：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呢？那么多人都被上帝大用，你为什么唯独不用我呢？圣经里头有两个蒙恩的例子，一个就是玛利亚，另外一个当然很多，但是比较明显的是玛利亚跟大卫。玛利亚，天使对玛利亚说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这个恩典是上帝使用玛利亚，借着他生下了耶稣带来的救恩，伴随着一个未婚怀孕的面对的艰难，上帝让他整个过程当中安然无事，这就是一种恩典。大卫很想为耶和华建殿，可是因为杀人流血太多了，在神面前大卫蒙恩，祈求为雅各神预备居所，却是所罗门为神建造的殿宇。建造殿宇是一件非常不容易而且艰困的工作，挑战也很大，而整个过程当中神让他们完成。摩西在这里让我们领会到一件，蒙恩不是一帆风顺，而是付代价被上帝所用。责怪上帝管理重责压在他身上， 民数记十一章十一节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压在我身上，加在我身上。我用压，压在我身上。其实神也很恩待他，因为当他们出埃及不久，他的岳父叶特罗就教他如何来管理百姓。你把从他们当中选有才能的人，敬畏神、诚实无妄、恨不义之财的人，然后让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早就那种管理的那种给摩西。可是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又开始没有力气了，因为责任太重。当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时候，因为信主人越来越多，所以那些受希腊化的犹太人就向希伯来发出了怨言。可是发出怨言以后，他们是认为什么？你们天天在攻击寡妇的事情上，你们攻击的不够。好，这一个怨言，十二使徒就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：从你们中间选七个人出来。而这七个人是什么？有好名声，被圣灵充满，智慧充足人，我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我提这个事，上帝从来没有要一个人独自去承担，一定在你的周围当中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分担、一起承担，而帮助你能够走过那种生命里头的困境。还有接下来摩西承认自己对百姓缺乏父母为父为母的心，神是要他们把这些百姓，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。我每次看到这些抱孩子的母亲父亲，心中充满了感恩。为什么？他们永远是美国未来的希望，神国度未来的，神要造就的。看到这里那种为父为母的心，你如果仔细再看后面，摩西一生活了120岁，请问他有没有进迦南？那一次杖，神叫他用吩咐他用杖击打磐石，那一次神就告诉他，你就停留在他巴山嘛，你不要听，你就只能遥望看那迦南的，你就是进不了。可是神是要他领百姓能够进迦南，他是带领以色列的百姓。但是我要从这里头来思考，我们都以为我们尽了多大的努力，付了多大的代价，把他们就这样要把他们带进去。可是在这里我们又思考，真正领以色列进迦南的不是摩西这个人，而是背后的那一位什么？那一位神，就是上帝自己。上帝拣选的摩西就是要跟摩西一起同工，也没有让摩西自己一个人怀抱以色列人进迦南。当面对这些的时候，又出现了摩西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满足百姓的要求。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？他们都向我哭嚎，暖肉恩典哭嚎。但是你思想到新约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带领门徒，有一次有很多人跟随他，而他们到了夜里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，没有任何食物的。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什么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不够有五个饼两条鱼，若不去这许多人买食物，哪够呢？当然你知道，五饼二鱼吃饱了5000人，又装满了12篮，足够。你永远相信，当我们无能的时候，神永远是那位全能的上帝。当你没有缺乏的时候，耶和华永远是以乐的上，以乐就是神必定有预备，神会帮助我们。在你我生命的软弱的过程，在你我生命走到一个困境的时候，你绝对相信这一位耶和华以乐的神一定与我们同在。还有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，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我独自担当不起。你回去有机会把这一段所有的我字把它签下来。从第十一节开始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从第十一节开始，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呢？为何把这个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岂是我生下来的吗？ 我从哪里给他们肉吃呢？我独自担当不起，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……然后最后到后面是什么？你就将我杀了，不叫我看见自己的苦情。你回去把那个我那个字把它签下来，希伯来文用的原文的我字比这里多好几个字，那个我非常的突出。有的时候我们都真的觉得背太多的重担了，我必亲自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你如果还思想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，烦劳苦什么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写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想安息。然后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胆子是轻省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为主，我好像像全天下的重担都在你身上，其实谁在扛？主在扛，主在担。再下来，摩西最后绝望了，向神求什么？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什么杀了。伟大的人物啊，这些跟随神的人，这么神被神重用的人，你还记得还有一个人叫以利亚吗？刚刚才战胜那个巴利跟亚斯他勒的先知，正在好像是前民好像在那里得荣耀被高举的时候，还不久，他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柔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。他说：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什么列祖。可是背后就马上有微小的声音，当然从那一刻开始，以利沙就准备接棒了。好，看到这里还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叫约拿。约拿向上帝求死：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活着什么？哎，人家你以为成真的悔改了，你这个先知却在那里什么拗不过来。你不是在那里需要去传信息说你们要悔改，人家你讲了五句希伯来，人家虔诚的人，人老道少，从国王到平民百姓全部悔改了，结果你在那里什么不舒服了，不舒服了，求死。很有意思，在这里我也要讲，如果上帝都听我们的祷告，像这样的祷告你要祷告吗？这叫做搞不清楚状况。如果神都听我们的祷告，说我要说神不有的时候不听我们的什么，特别你很情绪的时候。每个伟大的人物生命里头都有一些弱点跟缺点。好，讲了这些，我们就一起来思想怎么样得到神的怜悯跟帮助。你情绪也表达了，你的抱怨也讲了。诗篇142篇第一节第二节，我发声哀告耶和华，发声恳求耶和华，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陈说我的患难。你如果有机会回去好好看诗篇，我最近请一些准备要受洗，我说你每天读五章，你一个月就把诗篇读完。箴言也是一天读一篇，一个月就可以读完箴言。你就不断的，你头如果有什么感动你的话，你就把它写下来，成为你每天的日记。然后你看，再看神怎么带领你。诗篇总共150篇，47篇被称为所谓 complain psalm， 意思就47篇是抱怨的什么诗篇。诗人也会抱怨的，会抱怨没什么了不起，抱怨完之后发生什么才有了不起。会抱怨，每个人都会。可是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到神的面前，而抱怨完了之后，看他整个的转变，那才是神要我们做的。上帝亲近垂听哀伤的倾诉。当摩西在那里抱怨的时候，紧接着11章的后面，耶和华就对他说：你吩咐找70位长老，与他们一同来管理百姓，没有弱的，神就降鹌鹑给他们。上帝都一直在看，也一直在做，你在那边抱怨他之后，他就来 做他该做的事。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一定有路可走。诗篇二十二篇二十四节，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，也没有向他掩面，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，他就垂听了。这样的经文你可以找到许多。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不足，但我们不是轻看自己自怜。基甸是这怎么跟神说的？主啊，我有何能可以拯救以色列人？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，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，耶和华，我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拯救百姓的呢？耶和华对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义人一样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无能神却是全能，我们的有限神却是无限。你承认自己是那么样的一个无限跟有限，那个无限的自己，软弱的自己的时候，你的软弱主刚强，上帝给我们怜悯跟帮助。我正受我失脚的时候，耶和华，那是你的慈爱扶持我。上帝是从来就是以微小的声音、温柔的声音提供我们的帮助，而在那个时候再一次把我们带起来。而当我们态度有偏差的时候，他又让我们回想你当时候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，非你所装满的，有凿成的水井，非你所凿成的，还有葡萄园、橄榄园，非你所栽种，你吃了而且饱足。那时你要谨慎，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。又再一次提醒，生命记第六章十一节十二节。我想所有神的儿女，我们都学会感恩。面对整个生活困境，面对整个环境的时候，当别人在那里埋怨的时候，我们神的儿女却要转一个方向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开始数算神在我们生命里头的恩典，然后学会感恩。以后我们会慢慢继续来思想摩西，我会用两个月的时间，有八堂的讲道讲到他。有一位婆婆，很多人都觉得你为什么对媳妇那么好，把媳妇当作你的女儿。有些人就问她说，你为什么会对你的媳妇那么好？她就讲，她说当她还当媳妇的时候，她的婆婆是一个非常恶待她的婆婆，不管她做任何的事情，百般的刁难她。她做了一百件好的事情，只要有那么一稍微的疏忽，那个婆婆马上什么疾言吝啬，吝啬。那个媳妇后来就发现，她不管做什么，人总是用负面的话，婆婆总是用负面的话。可是她是一个信主的姐妹，她就跟主做了一个祷告，她说：“主啊，好不好让所有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就停在我身上，而让我学会。”如果我的儿子娶了媳妇，我要善待他，如同善待我女儿一样，在自己的生命设一个停损点，而从你开始转变成为一个蒙福感恩的开始。阿们吗？有机会慢慢再来思考那种惩罚那种。可是我想我们在这里，我们需要很理性的，很感性的，我们两方面很平衡的来看主是怎么样恩待摩西。上帝除了吩咐七十长老帮他分担解忧以外，看到神的作为又再一次的临到。这里我们要思考，以色列人抱怨，摩西其实也抱怨，不同的抱怨是什么呢？摩西是来到神的面前抱怨，可是以色列人的抱怨却是在神的背后在那里苦读抱怨。有没有一样？基本上非常大的不一样。摩西跟我们真的是不同，让我们学到的是他敢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表达自己的不满。我们不是不抱怨，你不抱怨很难，而是不要背后埋怨。我们敢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跟他一来表达我们生命里头的那种不满。 求神恩待我们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挫折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不满的时候，可是求神让我们学会来到神面前，把所有的抱怨转成为上帝的恩典，而能够用歌唱，用神给我们的生命继续的知道说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哈巴谷书在写哈巴谷的书的最后面的时候，有一段圣经很多人都很喜欢，这段圣经是什么？虽然无花果树什么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涧中也结了养，棚内也没有什么，简单讲什么都没有。这时候哈巴谷讲了一句话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什么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单字，主啊救我。救就是把一个人从一个不好的光景里面把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算保全，算拯救，算医治，就是要让他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叫救。你还记得彼得那一次吗？当主耶稣从水面走过来的时候，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，耶稣说你来吧，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行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见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什么，主啊救我。永远是我们生命里面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不管你以我，你当然你说你都风平浪静，真的我为你感恩，可是我要说的，移民的路没有那么简单，你烦恼了这一代还要烦恼下一代，你烦恼了今天你还有明天要烦恼，可是我求主帮助我们，救我，主啊救我。保罗把这个救讲得更清楚，他是这样讲，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，你曾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人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什么。你知道这里有三种不同的时态，过去你救我们，现在救我们，还有呢将来还要救我们。如果你把这两个人的名字拿出来，你会觉得很有意思。摩西他的妈妈就说，因我把他从水里什么拉出来，耶稣呢要把百姓从罪恶里什么救出来。我们每一次在这里诵读主导文，救我们什么脱离凶恶。我求主恩待我们，人子来的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唯有忍耐到底的终必什么救，同样一个字。好，这里我想我们就一起来思想生命的过程当中，真的上帝很恩待我，就一起在回想整个牧会的生涯，感谢神，神就是在周边里头摆一些真的是很爱你的人，他可以单独的跟你说，他可以直接的告诉你，他也可以在主前面前为你哀哭，为你祷告，其实就是有一个目的，让我们都回归到神的面前，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整个最好的引导，让圣灵成为我们生命里头最好的导师，而让上帝的荣光每天吸引我们，是我们心中最大的渴慕。当你这样仰望上帝的时候，主救你了。你要永远记得，我们所有的负担重担，其实神都有让我们有一个肩头可以担。阿们吗？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他能改变。请我们一起起立，他能改变。还有哪些事情你担着的呢？你要相信神可以改变，你要相信神可以让你面对所有的危机，可以面对你周遭所有那些埋怨的话，而因为经过你，那一些话就成为苦毒，转成为祝福，从以为是悲歌的转成为欢乐，而成为咒诅的却成为你生命，你我生命里头继续往前行的最大的能力。他能改变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
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，让我们齐心 神颂扬，全能的神，永远心心来赞美。你是爱长存，他要医治，他要拯救，释放被掳的人。
当我们一起在思想好不好，我请大家把我们的眼睛都闭上。我仍然要邀请我们当中有一些人，如果你生命里面你从来没有向这位神表达过你的信仰，而你愿意在今天的早上，你愿意让这一位主成为你生命的主，他能救你，而且他拯救你到底，你觉得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，愿意让这位神来救你呢？好不好，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我因为你祷告。我看到了，还有没有？你这样来来往往在人群中，你在那里拼命的打拼，你日以继夜的在那里为了你的生活，可是我要跟你讲，有一位主他非常爱你，他今天就要救你。当你拥有他，你就拥有了生命的一切，而有了他以后，你用他神给你的眼光，神给你的一切，你去做神要你做的，走进他的计划里面，一生成为荣耀的儿女。若是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，好不好，请你把手举起来，我因为你祷告。刚刚举够了就不要举。还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这一次的复活节，我们有三位要在这里受洗，他们已经都分别领表要报名了，下礼拜我会给大家他们的名字，为他们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，请刚刚举手的，请你在我祷告的时候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祷告一句。亲爱的主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，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，让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，求你来带领我的一生，成为你喜悦的人。感恩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请你跟我一起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刚刚我们提的怨言，其实我们每天不断的，不管是对孩子对周围，我们也不时的在发怨言，好不好？今天这样的信息不是只是听着摩西当年怎么处理，他用什么心境，我想我更重要是好不好，让我们成为一个不抱怨的人。我们在神面前地下心智说，主啊，让我不再抱怨，让我要讲我就讲早就感恩的，让我存这样的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，好不好？请你为你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请你为你自己祷告，不抱怨，不要再埋怨，学会感恩，学会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每一位人生命里头的荣美，学会设立停损点，就到此为止，我转过来，主啊，你的荣美都在你的儿女的身上，转过来开始变好，转过来看见生命的祝福。这是我一起跟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。上帝啊，你的话语今天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圣灵保惠师，你继续的引导我们的生命，若是我们的生命已经走偏，走偏右，你把我们带回到中间来。天父，你让我们知道你这是我们这一生最深的渴望，让我们渴慕你，爱你，每天读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不断地向我们说话， 以至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讨上帝喜悦的儿女。当我们面对属灵的危机困境的时候，主让我们学会来到神的面前，将我们的心向你倾诉，而不是只是背后的抱怨。我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此刻开始，我们也在神面前立下心志，说：主啊，我不再抱怨，我要不断的感恩。谢谢主这样的爱我们，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未来这一周每天充满神的荣耀跟恩典。感恩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